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再次在主面前来祷告，为这个软弱的孩子祷告，也为着我们自己的心灵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没想到你的慈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谢你如此大的恩典领到我们，使我们今天竟然在你施恩座前聚集，一同来敬拜赞美，并且一同在你面前来学你的话语。感谢恩主，你继续的看过我们以下的时间，使我们以下的时间仍然在你手中看为宝贵，在你面前被建立。天父，也知道神太见证的孩子，让主求你怜悯孩子，接近孩子，赐给这单节的话，才是能够把你新的话先中流露，使我们在你里面因着你的话语的帮助，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被建立，一直在这时代当中，使我们这帮成为你的见证。把下的时间转向仰望教徒，恳求恩主你亲自的负责到底，仰望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好，开始我们来看今天的三章领一节。那今天的主题是安逸犯罪神怒，引导闯道神悦。安逸犯罪，一边是让我们看到大卫今天在安逸当中放纵，一直到犯罪的地步，最后带来的是神的追讨。我们看到今天的最后一集经文，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最后一集说，神甚不喜悦，甚不喜，不是一般的不喜悦，甚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悦。因此在民间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借着拿单来指出大卫的罪，神亲自来追讨。那一边让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施洗约翰，遵着神的命令，遵着神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面前出来，成为耶稣的先锋。他传福音，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我们看到他是为神的国度能够摆上自己去救人，甚至最后是自己为道受苦，被希律所抓，被囚在监狱当中，最后是死在监在希律手下的。一边是害人，一边是救人。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来看到利王固那一年，到利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这应该可能是当时时代的一个背景。当时时代的一些背景是什么呢？有可能他们是有一个约定，是在农，因为当时是农耕时代，还有一个就是放牧嘛。以色列民是牧羊的，那有些是农耕的，可能是在当时不成文的一个定律，也就是在闭谷农耕时代，那要打仗的话就其他的时间出来打仗，那是由这样的一个可能。但不管是怎么也，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会有就是一年一度的有利王出战的时候，说到利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现出战。那他们就，我们会发现大卫今天出去，但今天这一次的战役当中，他主要面对的是亚门人。于是约押就领兵攻打亚门人，因为亚门人被打败嘛，他就直接攻打亚门的京都拉巴。这拉巴就是现在一线子的名字来说，刚好是约旦的首都，应该是叫什么曼的，是现在约旦的首都拉巴，那当时是亚门人的首都。但最后一句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前面在第一句里面是固那一年到利王出战的时候，那大卫他差派约押带领臣仆出去，带领 军队出去出战，但我们发现是大卫却仍旧在耶路撒冷。列王出战应该是大卫也要出战的，不是说大卫今天不出战。所以圣经在这里记载的时候，这里不是没有提到列国征战的时候，那列国征每个国家反正你有兵派过来打仗就对了，不是，这里让我们看到是指列王出战。那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这里所指的列王其实也是指当时的在以色列周边的很多小国，他们是一个诸王一同联合要与抵抗以色列的，也就以亚门为首的来抵抗以色列的。那既然是列王出战，大卫应该也是要出战的，但圣经却告诉我们是大卫仍旧在耶路撒冷。所以第一节我这里写来就是列王出战，民军贪安。当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却贪图安逸在耶路撒冷。如果这次大卫没有贪图安逸，也随军出征，率军出征的时候，那下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我们却发现今天的大卫，在当时来说，我们看到大卫可能已经是王位嘛，已经是坚固，国位也是坚定了，他觉得现在好了，那我可以享受享受了，那就让下面的手下带兵去打仗好了。因此他就在王宫当中住在耶路撒冷，没有出去。我们再看二到五节。一日太阳停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那是在战争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却发现当大卫贪图安逸的时候带来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诱惑，但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当贪图安逸的时候就会陷入非常大的一个试探当中。一方面是在身体上，我们看到是睡到太阳平息，那这可能是大卫不是说早上一直睡到太阳平息，那从一定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我们现在说的可能是午睡，早上起来那办了一点事情，那中午呢又睡觉了。其实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就知道，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没有午睡这个概念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午睡这个概念，午睡这个概念其实是应该说是大概到现在差不多还不到30年吧，我个人感觉当中。那在当时大卫的时代，他住网了贪安嘛，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因为君王是需要有非常好的一个精力体力去面对一些事物的处理的，特别军队在前方打仗，但我们却看到他一觉睡到太阳平息啊。就是午睡的话，你中间就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起来还有很多公务要办的，但我们却发现是睡到太阳平息，等于是下午，虽然可能他上午有办公，那下午他等于是完全的放，就是放松自己，就有人说就放飞自己了。睡到太阳平息，那睡到太阳平息还不止，甚至床上起来以后就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一个君王前方战事吃紧，他除了有很多的事情的嘛，不光是军事上的，还是农事上的，一些国家里面的治理方面，有许多的东西是需要大卫去看的，去预读，甚至有些是需要他下命令，需要他签字的。但我们却发现是一觉睡到太阳平息，起来还在平顶上游行。那游行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怎么东看西看，就看到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个当时可能不是说 一个妇人她在家里面沐浴，这里所指的可能是指以外的一个，就在以外，就是在那里擦洗身体。但容貌的俊美这是藏不住的，所以他看到以后，第三节大卫就差人打发，不仅睡到平息，王宫上游行。好了，看到一个妇人容貌甚美，他就差人去打发去。那看羊直接下来就可以，但我们却看到是仰慕的情欲嘛，仰慕的情欲看到美。那他就差人去打听这妇人是谁，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伯士巴。大卫差人去见妇人接来，但是他的浴巾才得洗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已经有人告诉他是以莲的女儿。以莲是谁？以莲是大卫的某氏亚西都佛的父亲啊，这啊是他的儿子。以莲是亚西都佛的儿子，就是八十八是亚西都佛的孙女。一个是我们看到站在整个角度来说，这位八十八是他的第一某氏亚西都佛他的孙女，甚至以莲也是大卫的勇士之一，以莲的女儿。还有呢，赫人乌利亚也是大卫的勇士之一。在大卫的勇士里面，我们会看到的以莲、赫人乌利亚都属于大卫勇士里面的一员。如果是听到这个，对于一个王来说是他手下，特别这两个是他最忠心的手下，还有一位是什么，是他最仰仗的，在人的角度来说，国家的事务最仰仗的亚西都佛，他的第一谋士。那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却看到大卫的那种，有人说设令自封，大卫的确是设令自封婚，我们经常会说立令自婚嘛，所用的利益，那令人的智慧，人的头脑都昏了。大卫是设令自婚，因着色他就看到美貌的，虽然打听，他不是没有打听，直接差人过来。我们看到是罪的可怕，也让我们看到大卫在软弱当所做的事，的确是后面告诉我们神胜过喜悦，其实是实在摆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这样的环境当中，大卫还是要将他接来，一次捧信他就回家去了。捧信以后，我们看到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我们看到二到五节是失去警醒，放纵犯罪。当贪图安逸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会失去警醒，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有许多是我们，何况不是如此，许多是我们犯罪都是在失去警醒的同时，在贪图安逸的同时，体贴肉体的同时，我们就会犯罪。大卫为什么贪图安逸，就体贴肉体嘛。还有失去警醒其实也是体贴肉体的一个方面嘛。当体贴肉体的时候，灵里它自然就会迟钝，当灵里迟钝的时候，面对诱惑就会去犯罪。因此失去警醒，放纵犯罪，大卫是完全的放纵。不管他今天是谁的女儿，已经告诉他是他两位勇士的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妻子嘛，还是他某氏的孙女，他就完全放纵自己。我们再看下面六到八节，大卫差人到约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那他就直接写信，差人到约押那里，不是写信，差人去告诉约押说你打发乌利亚回来。那约押不知道什么事情，那直接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也就听命的来见大卫。大卫问约押好，问兵好， 我们看到那一种虚伪啊，他让乌利亚回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乌利亚一回来一回家，那跟大妻子一同进，那等于是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就是混淆不去了。他目的是为遮盖自己的罪，来隐瞒自己的罪啊。因此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的谎言要用更多的谎言去掩盖。那大卫今天一次的处事，他要用很多的事情先去掩盖自己所犯的罪。这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头戴始祖亚当，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发现是他们用什么遮盖自己，用叶子遮盖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那今天大卫他犯罪以后，是叫乌利亚回来想为自己遮罪。但外面装的伪装的很好，外面的伪装是打发来在这里问嘛，约押怎么样，兵怎么样，战士又怎么样，那乌利亚就一一的回答嘛。但问了几句以后，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吧，洗洗脚，你回家去洗脚吧。那乌利亚就听命出了王宫，随后呢，王又送他一份食物，这让他吃饱喝足了。那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吃饱又就昏昏欲睡的，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第九节，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夫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那有人就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我们看到这里，大卫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甚至这都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那一种，说你为什么没有回家去呢？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人出征的时候，一般在神的命令当中，好像我是看到哪里，特别在一个惯例当中，在当时一个惯例当中，在出征的时候是不能与就是家人就是妇人同寝，由于妻子同寝的，要出去打仗，一个是保存就是体力的好上阵杀敌，另外一个是保持圣洁，保持圣洁。但今天我们却看到打发他回家去，甚至说你回家去吧，洗洗脚。当乌利亚没有回家去的时候，他问他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怎么说？我们看到的确忠心的勇士啊，让我们的确非常感恩的。约柜和以斯利与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我主约押和我王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乌利亚是一个聪明人，他一听就知道了，但我岂可回家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举不行之事。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乌利亚从一定的角度来说，他是知道这个条例的。约柜和以斯利与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面，他还在战场啊，都在以地安营啊。我岂可回家吃喝，在王面前起誓说，我举不行起誓，举不行之事。我们看六到八节，六到八节是不知悔改，自欺遮罪。从大卫的角度，我们来看，当在这样的事情以后，甚至犯了罪，直接那个罪的污点就留下来，怀孕了，这个是遮不过去的。大卫没有好好的悔改，是想怎样遮盖自己的罪，就去差人去把乌利亚召回。但九到十一节，我们却看到是忠心勇士是完全明智，忠心勇士完全明智。我们看到乌利亚的那种忠心， 今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是赫人，是迦南七族人遗留下来的人，但今天他归入大卫的国度，成为大卫的勇士，为神的国度效力的时候，这位乌利亚他的那一个忠心，的确，所以乌利亚他的名字就是神是太阳，神是光嘛，神是光，告诉我们的神是光，能照明人的黑暗。那从一定角度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从乌利亚身上，让我们看见大卫的黑暗，看见大卫的那种败坏。乌利亚的用他的那种忠心，在王面前明着说：“我绝不回家去，也不为因自己一个人连累整个团队、整个国家、民族，连累前方的战士。”说：“我绝不回家去。”所以九到十一节是忠心勇士，王前敏智。那我们再看十二到十七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那大卫等于是无计可施，但他还有什么？他就说：“你今日仍在住在这里，说明日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就住在耶路撒冷，本来就住在那里。大卫叫乌利亚来。叫他走吧，我们看到又在那里安排了一件事情，就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了，就一直劝酒把他给灌醉了。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的族的夫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但虽然喝醉了，那我们看到那个忠心的心啊，虽然人是醉了，他心当中依然还是死守，从没有回家去。大卫准备把他灌醉，那他在醉梦当中回家去就好了，但乌利亚却没有。次日早晨，大卫洗净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里写着说，提着说，你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限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我们看到这里，我们那边不是有句话什么，就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确，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乌利亚的确是这样，随手带着什么去，带着是自己丧命的书信回去，信上写着告诉约押，他也没有打开嘛，对，没有打开，忠心就是这样一个忠心的人。王既然写信给约押元帅，那他就不去看怎么样，就带回去就好了，拿着这封信是使他丧命的信，他回去自己就被杀了，被派到正是最险恶的地方。约押今天看到也遵着王的命令把他派过去，不问青红皂白，不问什么，他就直接派过去了。所以十二到十七节，从大卫角度我们来看，就是受罪辖制是击倒下人，因为罪的可怕，他会辖制人，当辖制人的时候，人就成为奴仆了。因此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受谁的辖制就做谁的奴仆，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被罪辖制，就是罪的奴仆。今天大卫也让我们看到是完全被罪辖制，他一心想隐瞒自己的罪，到最后毒辣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心脏当中的毒辣就是祭刀杀人，把乌利亚记着亚门人的手把他给杀了。为什么？你乌利亚杀了，好像他的丑事就遮住了。其实他把乌利亚杀了，他的丑事遮住了吗？没有，依然是没有遮住。这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公义所在。所以圣经的记载，我们会发现神的公义所在，会因着人。人说啊，历史是前者记载的，前者记录的。的确，如果按着人的国度来说，没有神在中间掌权的话，那最后乌利亚被派到前线，最前线杀死大卫，今天把不是把 接到公立来，在人类角度来说，可能实际来说，教会这啊大卫是教会大卫啊，今天还体恤他勇士的孤儿寡母啊，就把这个母子接到宫里面去养着，在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个名声是好听不得了的。但是历史不是前者写的，是神掌管的，神是掌握历史的神。虽然大卫受罪辖制祭刀杀人，但我们看到再一句就是被人算计蒙神纪念。在乌利亚角度来说，他让我们看到 的中心，虽然他是被人算计，但是依然是蒙神纪念的。那有人说他这样人都死了还纪念不纪念，但我们要知道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更重要的是在永恒当中，那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谁到底是忠于国家民族，谁更爱主。就在律法的角度来说，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因为律法的经历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双方要爱人如己嘛。就按照神的律法来说，乌利亚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爱人的人，是完全在神的律法当中，他是完全合乎标准的，在律法角度他是完全爱神爱人的一个人，照着神的旨意而活。一个外邦赫人的乌利亚，他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以色列国里面，在大卫的军中，这样的至死尽忠。所以人虽然会忘记一个人，人虽然会算计一个人，但是至终的主权就在哪里？在这里。神依然是纪念的，神依然是记录的。因此大卫的污点，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伯士巴的名字就不记载，不是从伯士巴生所罗门，而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也等于说伯士巴被记在家谱当中是因着谁？是因着乌利亚的原因。神是管，他会照亮一切。在乌利亚边上让我们看到大卫的污点，大卫甚至这个污点就一直在那里。所以18-25节我们再看，于是约押差人将战争战事征战的事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当时耶路比色，也就是基甸，我们看到耶路巴利，也就是基甸，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嘛，就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母石上母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匹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夫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哇，约押是非常诡诈的，他知道去报告战事，这样一报告，因为大卫是懂军事的，他是非常清楚，不是说他是文官，他自己本来就是战士，是军事家。你就是强进到什么地步，那你为什么要强进到这里？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约押他知道，所以当派人来回报战事的时候，因为人被打死嘛，这是一件大事啊，很多的几位仆人被打死，勇士被打死。对于国家来说，一个勇士是抵得上千军万马的，勇士的死去是个很大的损失。但我们从大卫身上看到，为了遮盖自己的罪，不惜牺牲仆人，不惜今天把勇士给杀了。以人的角度来说，好像自断手臂嘛。当大卫为遮盖自己的罪就这样做了。约押的诡诈是今天说告诉他，如果王责备的话，你就告诉他赫人乌利亚也死了，那使者起身去见大卫，就告诉大卫怎么说，照约押所吩咐的话嘛，受罚大卫。那甚至使者更直白， 他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受到交易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枕上射往了仆人，说四十几个人，个人乌利亚也死了，他不是直击报信的人，我们也看到，他说不等王在那里问他，直击就说个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我们看到王就显示着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自恃丑闷。哇，我们看到对大卫的杀恨突然之间解脱了，啊，乌利亚死了，我的罪可以遮住了，说不要因自恃丑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你只管竭力攻城，奸臣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哇，外面说的是非常堂而皇之的，站在一个制高点，没有关系，不用这个，你把敌人攻下来就好了，因为征战哪里不死人的。我们看到一个王啊，前面的大卫不是这样的，一个兵死去大卫都是很心疼的，但今天为了遮盖自己的罪，勇士被打死，他说没关系的，是打死这人打死那人，哪里不死人的。我们会看到罪的可怕性，让人失去了那种底线，让人完全失去了那一种爱，爱就没了嘛。罪，我们看到罪让人失去爱，罪能让人失去底线，为自己遮盖自己的罪，能不择手段，治罪的可怕性。因此18到25节是残害中年时留下后病，大卫的诟病就留下来，他的诟病一直在家谱当中都记载。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并且我们看到不仅是在神面前，我们看到神的公义，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一直在那里记载。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也被约押拿捏啊。当这一封信到约押手里，约押这样，其实我们会知道约押对大卫来说一般来说是自有敬畏的，但我们从后续的一些事情当中看到约押对大卫那种指手画脚的那种关心，特别是后面儿子背叛嘛，儿子背叛，约沙龙背叛的时候，大卫在城门口哭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押是带着责备的口气对大卫说的。为什么？就从另一个角度，在约押心当中好像就是你是自作自受嘛。今天现在儿子死了，你还今天为他这个叛变的儿子死了，就是大卫的这个弱点，大卫的那种他的那种犯罪的黑历史就被约押拿捏，留下诟病是在人面前留下诟病，在神面前依然是如此，神是讨罪的。所以26到27节说，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见他接到宫里，他就助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当大卫苏醒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神非常的不喜悦。所以26到27节是杀人毒妻，神必讨罪，杀人毒妻，神必讨罪，留下的诟病，神今天依然是要讨罪，不是说今天留下一个污点就好了，不是，神是要讨罪的。所以在后面的我们看到明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就以大卫自己所说的一辈还四辈，一次就报应临到大卫的家庭，甚至刀剑因着大卫犯罪，刀剑永不离开以色列。神是公义的，在人的方面我们看到人会隐藏罪恶，人会遮盖罪孽，今天大卫也让我们看到，的确在人的角度来说，他把罪遮了遮住了，甚至我们看到在人的角度来说，历史上记载可能他是一个明君，甚至是爱勇士的一个明君，把勇士的这个孤儿寡母都接近宫去了，其实这是大卫的败坏的一面。但神是公义的神，人虽然被你败坏，但神是公义的。这些不仅是纪念乌利亚，并且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还是要追讨大卫就是杀人毒妻的罪。 这这边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我们看一到二节的上半节。凯撒提比留在位十五年，本丢比拉都住犹太巡抚，希律住加利利加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住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鲁撒涅住亚比利尼分封的王。那特别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凯撒提比留是指当时的罗马皇帝，因为罗马皇帝凯撒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说主席是一样的。主席，罗马的皇帝称凯撒，那提比留是他的名字，就凯撒提比留在世嘛。那在位的时候，他在位十五年的时候，那刚好是本丢比拉都住犹太巡抚。那大希律的三个儿子，下面这里希律住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住以图利亚和特拉可尼分封的王地方啊，吕沙尼住亚比利尼分封的王，这三位，也就是说啊，腓力、希律，这个希律应该是希律安提帕，还有呢吕沙尼，这是大希律，也就是杀害耶稣，就是啊，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来要杀害圣婴耶稣的这一个希律，大希律。大希律他有三个儿子，一个是希律二世，就是希律安提帕，在这里说的就是希律住加利利分封的王。那他的兄弟腓力住这个就是以土利亚和特拉克尼地方分封的王，还有吕沙律，这是三兄弟。当时的犹大就大希律所统治的区域，那被大希律的三个儿子分治，但整体是在什么？就在罗马的帝国范围之内，罗马帝国的体之下。因此我们看到本丢比拉都督奏犹太巡抚，那犹太巡抚以我们现在来说是总督，当时住整个犹太的总督，他总督是掌管什么？是主军政大权的，他是掌握着军队。那希律还有腓力、吕沙律他们是管理百姓的，是政治方面的。因此耶稣时代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有希律党，希律党也就是这个，就是希律加利分封网的这个希律党的希律，这些希律的党派支持希律管理的人，拥护希律的这些人被称为希律党。那他的三兄弟就分治，所以亚拿第二节上半节，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所以在宗教方面我们看到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但我们却发现就是两位大祭司却不像祭司，名字是大祭司，名不副司。因此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节，这里那边是立王出战明君他安，这边是前权当政圣明受降。前权当政，罗马的体系整个是辖管踏到巴勒斯坦，甚至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也就是犹大地区全部被罗马政权辖管，是成为犹大的一个，成为罗马的一个省，犹大当时成为罗马的一个行政省。所以本丢比拉都他成为带兵在这里，在这边当押的来管理的，万一有人来造访的话，他就出兵去镇压的。因此他是掌握着兵权，甚至掌管着杀生的大权，有大人是没有杀人的权柄的，凡是杀人的人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呈到哪里，呈到就是巡抚比拉都面前，让他来断定签字画押的，他才可能最后定案的。所以当耶稣被拉去就受审定时代的时候， 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办吧，他们怎么说，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是没有，但比拉多有，他掌管着当时等可以说是整个犹大地区的杀生大权，所以强权当政使圣名受到辖制。外书记载比拉多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是一个喜怒无常，他是非常暴躁，性格暴躁又是喜怒无常的人，所以很多的人就被杀嘛。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比拉多杀死加利略人嘛，很多人被杀就是他是无缘无故的，有时候就暴怒就是杀人，他杀人不问理由的，想杀人就杀人，被杀了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圣民省的百姓受到辖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看二以下半节到第六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引导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心，赎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喊，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起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对比在强权辖制的时候，神的圣灵被压迫受剥削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那一边我们看到列王出战，军兵在前面是舍身忘死打仗手，大卫却忘记前方的兵，忘记前方的战士，失去警醒，但这边我们却看到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所以二节下半节到第六节是神差遣他的仆人约翰，施洗约翰，他就出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当中，突然之间让人就看见了大光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使黑暗中的人看见大光，但在大光来到之前，神今天借着一个小光箱里来到，就是约翰。所以他来到这里做什么？是宣讲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早已预言的说，有在旷野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是在耶稣面前未先锋的，是预备人心的，这也是在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他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说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另外就是转向义人的智慧，是儿女的心转回。那以利亚其实就是指施洗约翰，不是指以利亚亲自到，而是指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当神的话领到他的时候，他非常忠心的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去传道，是罪得赦。说一起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这里告诉我们是山洼都要填满，是指人里面的那些坑坑洼洼，人里面那种黑暗的心都要填满，那高傲的都要削平，这弯弯曲曲的都要改为正直，因为把人怎么样，就是引到神面前嘛。凡有虚气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因此二节下半节到六节，从约翰角度我们来看，那边是大卫失去警醒放纵犯罪，这一边是警醒闯道引人蒙恩，是一样是警醒闯道，在旷野有人声就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很多人就出去，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施洗约翰成为一束光，照亮人，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我们正在七到十四节，约翰对那出来受他洗的众人说，对那些出来受洗的，在马太福音特别提到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上层人物伪装自己嘛，毒蛇的种类，谁知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但在路亚福音这里是直接指 普遍的，就是指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愤怒，是让我们看见就是施洗约翰的以利亚的一面，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嘛。以利亚是我们看到在以利亚身上看到他对罪恶是不能容忍的，今天的约翰也是这样，施洗约翰对罪是不能容忍的，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你们要接触骨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由亚伯兰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湖里。好，我们看到是以我们来说他是咬牙切齿的责备的警戒这些人，说你们要接触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的心相称就是我们悔改的行动与里面连个是对等的，就是与神的标准也是对等的，悔改的骨子嘛，与悔改的心连着是好像天平一样，是刚好是对等的。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兰为我们的祖宗，犹太人他们的那种自豪到现在依然是自才是，他们有自夸什么？他们的自夸一个就是我是亚伯兰的后裔。是以色列人嘛？我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是什么？我是神的选民，我是上帝的子民。第二个是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嘛。还有一个自夸是什么？说我是男人，说我不是女人，我是男人。为什么会这么自夸？是因为他们一种得天独厚的嘛？神今天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神特地特选他为子民，因此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外邦就是畜类，畜类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的自夸今天在这里施洗约翰把他们心当中那种高傲的自夸，所以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嘛，大小三纲都要削平，自夸的那种转成打碎掉，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兰为我们的祖宗，不要说你们不要自夸啊，我们是亚伯兰的子孙，等于是这件事一样，不要自夸啊。所以我告诉你们，神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兰兴起子孙来，从石头中跟亚伯兰，你们觉得不可能的这些外邦人嘛，是外邦人是不可能蒙恩的，但今天神却向他们蒙恩。给亚伯兰兴起子孙，说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凡不结果子的，所有不结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丢在湖里面，都要焚烧的。那当施洗约翰这么一说的时候，众人就问他，那这样我们当怎么做，说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施洗约翰是在这里我们说的非常清楚，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他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能如此这样行。两件衣裳这里所指的一般是指就是外衣外套，因为以色列人的外套我们知道他一边是出去的时候啊，出去啊见客那穿着外套嘛，出去见外套，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那外套就盖在身上，因此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三身五令也是不要拿人的衣裳做当头，其实所指的衣裳就是指外套外袍，说这是做他盖头用的，是遮盖身体用的，那你有两件就分给了没有的，有的人没有嘛，所以有食物的也能这样行，你有吃的，有的人饿肚子的就给他，就看顾那些弱势的群体，那有税吏来要受洗，好像马太一样嘛，税吏马太他是亲自跟从耶稣的，但当时也有很多的税吏来找约翰，要约翰为他受洗，那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那今天约翰没有让我们看，就说那你们就直接放下你们的手中的这些，不再为罗马人来缴税了，你们就放弃这项工作，不是，那你说为什么不这样，其实我们要知道约翰的智慧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灵里也是非常的清楚， 因为如果他们放下来，别人起来依然还是剥削，百姓还会被剥削。但约翰对这些受他洗的人过来税吏对他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你们不要多取，该缴多少税你就缴多少税，你不能多取就去敲诈勒索人。本来一块钱哪只要缴一毛的就可以，你不能说硬要两毛人，两毛钱是钱，所以你就这样就可以了。又有兵丁问他说，那我们当做什么？我们看到兵丁问他的话，这里应该是罗马人，罗马的兵丁，因为犹太是没有兵的嘛。我们当做什么？比方说不要以暴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不要以强暴待人。罗马兵丁在当时有很大的特权的，跟现在不一样，因为当时他可以随意的去抓壮丁的，我们中国人说抓壮丁嘛，他随意的去招人的，比如说他肩膀上扛着枪，那手里有时候可能拿着东西走走走走，东西拿累了，他直接就是拿着枪头点了一个钟，从边上经过的人在他肩膀上就放在他肩膀上点了一下，好了，那个人就要乖乖站住，要帮忙他拿着他走。那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由耶稣说嘛，由强逼你走一里的你就陪他走两里，强逼走一里的就是有他这些罗马兵，他们是以强暴待人，是看到这个人不爽可能就点一下，那个人就要跟着他乖乖的走一里路，但过了一里路他就会走掉了。还有他拿东西拿不动，那直接就点人，那你过来就帮我拿东西，就这样，那个人就要跟着他走一里路。那这也是当时罗马，这是一个律法当中的条例，他兵就罗马兵有这样的特权，因为这些兵有时候就以强暴待人，甚至呢还讹诈人，拿着就说你今天要给我多少，拿着东西如果万一今天拿不住摔破了，或者有人过来今天他就故意的去讹诈人，你今天要赔我东西，这样。但约翰今天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强脸就当知足，自己有强脸，兵是有自己有强脸的，所以就当知足。好，我们看七到十四节，那边是不知悔改，是自欺遮罪。这一边让我们看到，这些是公洗出了，是借邪公罪，公是进攻的公，公祭的公，借邪公罪劝人悔改，这是约翰。那边大卫是不知悔改，是自欺遮罪遮住，但这边是借邪公罪，这些约翰是不光你是谁，兵丁过来也好，那税吏过来也好，并且是那些上层的这些法利赛人祭司，不管谁，甚至下面告诉我们希律王他都责备他们。所以约翰是记起公罪的，他是对罪是非常恨恶的，说毒死的种类，你们不要以为自己今天是觉得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你们要接受骨子来，如果这不接受骨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是不能逃避神的愤怒的。因此当他也劝勉人悔改，说劝勉人你们要悔改，立定的数目，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租取，不要以强暴待人，是对着每一个阶层的人，世纪院他都一一的教导，让他们能够真正照着什么，是照着一个来说，照着地上的律法行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照着天法，真正照着神的心意去行，让人真正悔改归向神。好，我们看15到20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因为在当时我们看到，从尼西米时代到新约，约翰出来的耶稣降生啊，施洗约翰降生出来传道，那中间大概是多少？是400年时间。这中间是400年时间，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借着先知啊，借着这些异象异梦去启示百姓， 神向他的百姓完全的隐藏。为什么？因为在尼希米时代，我们看到虽然圣殿被建立，神看过他们嘛，三次的回归，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所罗巴伯回去是重建圣殿，那以斯拉回去回归是重整民心，把百姓的心重新凝聚，那但他们依然在那里生活的惧怕当中，城墙破败嘛，特彼得差遣尼希米回去重建圣城，让百姓有个安身立命之所。但百姓好不久，他们依然是背逆，后来神就隐藏了，隐藏神就隐藏了400年时间。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所指的日期满就是神隐藏的日子满了，也是神顾念他百姓的时候到了，说时候到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借着施洗约翰出来，他来公罪，他来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因为400年之间神隐藏，突然之间有个先知出来，在旷野嘶声力竭的说，天国近了，这样拼命的喊出来说，你们应当悔改。那很多人就被震动，以致很多人就觉得是基督吗？因此15-20节这里说，指望心里猜想，并且也指望基督来嘛，弥赛亚来嘛，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但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约翰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自己是谁。因此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特别我们基督徒而言，所以一个是要知道自己是谁，还有一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谁，我们才能真正的能够归向主。一个对自己的认识，对主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连则是密不可分的。这一样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今天自己的使命，神给他的托付，因为他也知道神是谁。所以他就说，我是用水施洗的，但有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是给他系鞋带也不配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其实原文圣经是用圣灵像火焰给你们施洗，手里拿着布机燃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是约翰，这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向百姓，向他们传福音，用别的话向百姓做什么？是悔改吗？这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鲁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提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我们看15-20节，在施洗约翰的角度我们来看，是高举基督为道受苦，那便是忠心勇士，是顽强明智。今天的乌利亚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王面前，他都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在王面前来明智。前方战士吃惊，勇士们全部的兵剑士都在前营，在帐篷当中说，我岂能回家去，说不回去。那这边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高举基督，没有说啊我今天是怎么样，以我们来说嘛，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是基督的先锋嘛，我就说我啊我是在他面前的，我是为他铺路的，这个说出来是也是没有说谎话嘛，对不对？但没有，今天让我们看到他前面说，我就是那在旷野人生行着说预备主的道修主的路的那一位，其实就是在主面前行的嘛。但是愿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不是基督，我是用水施洗的，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因为他的能力比我更大。 最高举基督，并且我们看到因着责罪被希律抓去收在监牢里面为道受苦。在一个19-20节里，那边让我们看到是受罪辖制祭刀杀人，这一边那边是大卫受罪辖制，这边是希律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位希律啊，大希律的儿子小希律活在罪中囚禁先知，希律他活在罪里面，那边是被罪辖制，这一边希律是完全活在罪中。因为从血统来说，我们看到他是混血儿，当犹太人来说，那他是更加那个，他是混血。我们说好听点是混血，说不好听的人就是那个更难听的那句话，混血。因为他是死谁？他是以东的后裔，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以东跟犹太的那种混血。所以犹太人看当时的希律家族是非常藐视的，很多人对他们非常藐视。为什么？是混血的嘛。但依然中间有的人是希律党的人，是拥护他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活在最终是囚禁先生，在最终活着是前仗了他兄弟之妻希律底，并且因着受约翰的责备把约翰就囚在监狱当中啊。我们再看21-22节，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仿佛鸽子，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也来到施洗约翰那里要受约翰的洗。在马太福音里面就看到，当耶稣来受约翰洗的时候，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是万万不可，我应该要受你的洗，我不能为你受洗。但耶稣对约翰怎么说？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邦的义，理当这样尽诸邦的义，一切的义。因为耶稣为我们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加拉太书第四章，耶稣即女子所生嘛，记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切身在律法之下，为要将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耶稣为我们受洗，他是受什么？他是为我们甘愿受律法的束缚，为我们生在律法之下，为我们守全律法。按律法来说，613条没有谁能够守住，没有办法，放了一条就等于是放了众条。那613条248个是不要，248个要，365个不可，你们也不可这样，不可这样。那248个要，你们要这样，要这样。那怎么样去守？守不住的613条律法。但耶稣他是为我们生在律法之下，是为我们尽诸邦的义，为我们守全律法。所以耶稣是完全瑕疵的，完全没有瑕疵的，他是无瑕疵的羔羊。我们看我们人是完全有瑕疵的，身上就是可以说是遍体鳞伤，身上的破口多多，但耶稣是完全圣洁无有瑕疵，是没有一点点的瑕疵，完全洁净的。因此他才能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摆定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五祭当中的第二祭就是素祭。素祭其实是预表耶稣的圣洁，预表耶稣一生当中的全然圣洁。他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生命流血为担当我们的罪，其实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他是我们的素祭，他是全然圣洁的主，所有的律法耶稣都为我们守全。所以21到22节这里我所写的是，那边是被人算计，是蒙神纪念，神今天纪念乌利亚，他虽然被人算计，但这边耶稣是为我们是道成肉身的降杯，降杯敬义，神亲见证。 那边是神纪念乌利亚，这边是神见证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边人会算计人，但耶稣来不是算计人，耶稣来是要救人，他来救我们，尽诸邦的义，为我们守全律法来拯救我们。所以神亲自为他做见证，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看23到38节这一段，这里是关于耶稣家谱的一段圣经。所以耶稣开头传道，他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基督家谱当中，我们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基督家啊，基督家谱当中，我们看到最下面那称为基督的，就是16节，那称为基督的约瑟是从玛利亚生的，玛利亚的丈夫是约瑟，那约瑟的爸爸是雅各，雅各的爸爸是马当，马当的爸爸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爸爸是以律。但在这里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今天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里面，这里的家谱我们却发现突然之间名字好像不是这个，约瑟的爸爸应该是雅各的，但在这里却是西里。那你说为什么会是西里？那我们再看下面一直到大卫那里，当时一节，当时伊利亚敬的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当的儿子，拿当是大卫的儿子，拿当是大卫的儿子。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是拿当，但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是所罗门。那为什么会这样记载？那为什么一边是拿当一边是所罗门？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这里所记载的是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的家谱。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是约瑟的家谱，就是耶稣的养父约瑟，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的家谱。但这一边是就是玛利亚的家谱。所以从整个血统来说，约瑟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人。那这边直接是在拿当这条脉系上来的，但我们却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拿当还是所罗门，都是伯斯巴属生的，都是伯斯巴属生的。拿当是大卫的儿子，所以下面让我们看到，一直再看到下面，我们看到最下面最后38节。以诺士是塞特的儿子，塞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从耶稣的家谱来说，从这段家谱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家谱的见证，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另外一个家谱的见证，我们人是完全属于神，从神而出的，整个人类的起源就是从神而出的。从这里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是一种道术的，直击是道神，那一边是道亚伯拉罕就好了，往下那这边是向上追溯，直击道神。塞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是从神而出的，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救恩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家谱的见证证明耶稣他实在是上帝的儿子。那其实另外从家谱的上面也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有完全人性，也是有完全神性的。 也就是神人二性的耶稣。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所以我这里是写了两句，宗教部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到很多，看到很多的一些事情，因为特别在上面嘛，看到那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但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去看到是谁是谁的儿子的时候，我其实在那里有女的记载，但在这里是没有。但这里没有记载女性，并不代表说那就没有女性，因为我们会看到嘛，俄贝德生伊西，伊西生瓜斯嘛，瓜斯到撒门生瓜斯嘛，哦，瓜斯是撒门的儿子嘛，撒门生瓜斯，瓜斯今天生俄贝德嘛。我们看到瓜斯从谁生的？就从路德生俄贝德嘛，俄贝德生伊西，伊西生大卫嘛，是这样嘛。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虽然这边是没有记载女性的东西在里面，它完全是以谁是谁的儿子下来的。但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一种生命的延续，人类是从神而来，那神的救恩，人所得的救恩也是神所赐的。是的，我这里所写的那边是长爱终点，是留下诟病，这边是神赐爱子，是家谱见证，借着家谱来见证神把耶稣基督给我们。耶稣从起初开始的时候约有30岁嘛，开头传道，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洗礼的儿子，一直到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今天神赐爱子是家谱见证，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是家谱上明确的在见证，在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怀疑的，借着家谱让我们看见神所赐的救恩。那再一句是救赎工程是信者蒙恩，那边杀人毒气是神必陶醉，杀人毒气神要陶醉。当神的救恩工程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他的救赎工程已经成功救赎，那是所有信的人蒙恩，是所有真正悔改因信而悔改的人蒙恩典。不是自己说我的祖宗是谁，而是在神面前说我有罪，我需要你的救恩。我们今天来主面前也是这样，神的救恩已经成功，那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要蒙恩的人，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途径就是悔改，因信耶稣基督，向耶稣悔改，使我们的罪因此得蒙赦免。如果因依然还在罪中的时候，至终是要陶醉的。我们看到大卫没有悔改的心，甚至杀人毒妻到这样的地步就出来，就让我们看到神是要亲自陶醉的。不仅是神要陶大卫的罪，神也是要陶所有有罪之人的罪，世人所有的罪神都要陶的。约翰福音3:17-18那里告诉我们，信子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的人不被定罪，为什么？是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耶稣替我们担当，我们的苦耶稣替我们受，我们的刑罚耶稣替我们承担。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已经是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蒙恩，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蒙恩。所以我们今天要蒙主的恩典，必须是要信靠这位主，完全的将我们的罪交给主，在主面前是全然的悔改归给主，因为救恩已经功成。如果依然是心当中存着恨人的心，因为恨人就是杀人了，或者存着恶毒，存着里面的一些今天有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如果不休止的话，至终不能逃避神的愤怒。今天圣约翰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毒蛇的种类是不能逃避神的愤怒，唯有真正的悔改归给神，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真正的蒙恩， 那我们才能将来可以堂而无惧的见主，我们在神的宝座前能够得以堂而无惧的势力。这是大龙。我们再看小龙，小龙是兽色眼色龙，说要看透求透攻透。兽是我们看到它是色眼又色龙，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是启示录十三章的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在地里出来了一个兽。因为在前面让我们看到第一节开始告诉我们是海中出来一个兽，十角七头，那十角上带着是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亵渎的名号是亵渎谁？亵渎神，亵渎基督啊。那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二个，这十三节说地里又出现一个，说我又看见另有一兽从地里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羊角如同羊羔，羊羔是它伪装成好像伪装羊的那种羊羔的角色，也从属灵角度来说就是伪装耶稣基督嘛。因此很多的解经家说在前面一个，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个嘛，在这里一个是指敌基督，一个是指就是假先知，这里所指的是指假先知，两脚如同羊羔。在第一个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是敌基督，那假先知他是为敌基督效力的，所以在下面是又告诉我们假的先知他是装的好像是很柔和的，好像像耶稣一样的，但是说话好像龙，说出来的话他是对人有压迫感的，逼迫人的，所以说话好像龙。因此我们来看在这里，特别在十三章里面，很多人对于就是主再来，甚至对于666的事情，的确很多人是非常的火热，就是我也经常就是为这个事情也会去问。那其实的确我们看到在整个历史当中，历史的脉络下来，有很多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自己出来，以前说某某某是那个666嘛，那什么东西是 666？ 那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植入芯片是666印记嘛，耳上印记。那其实我们要知道现在的科技发达，的确现在越来越厉害，到底是不是这样，的确还指的就是最后的定论。但有一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正在向这方面进行，正在向这方面进行。甚至还有一个就是比这个不仅是说植入芯片而已，不仅仅是植入芯片而已。就我们从一些现在一些消息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芯片嘛，一些小道消息当中看到说芯片植入的时候，现在有到最后的话，芯片里面可能是有一些迷失人心智的一些药物在里面，那它可以遥控释放，但释放出来以后人完全就是被辖制，就人的整个大脑被控制，被芯片控制，人的大脑被芯片控制。因为现在已经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已经科技到这个地步，就是有这样的东西出现，我在这里提一嘴大家做个参考。现在有什么出现呢，就是接着把电脑里面的这些信息直接就是灌输到人的脑袋里面，现在有这样的试验，甚至已经有成功的这些，就是有成功的这些东西例子。以我们来说嘛，就科幻里面的那些东西成为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确很多人有的是那种两极分化，的确会越来越厉害。但我们也看到如果这样的话，那整个世界嘛，那的确会大乱的。因此我们会看到神今天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接受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的确是这样的。如果全世界人都被植入芯片的话，那里面直接就是自己当政者，直接就是要控制敌基督，直接要控制的话，释放芯片里面的这一些毒素，那人的大脑全部被控制，人就成了行尸走肉。等于是你所有的这些钱 都是怎么样，就是完全被控制嘛，你的钱就是直接被转走。所以前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我碰到嘛，突然之间有个电话打过来说大使馆，我看到我电话里面显出来是什么，是马德里的电话号码区域的。他问我就是他说大使馆的，我说你是谁，我是大使馆的，说你大使馆的谁，你干什么，他说你是不是，他直接就是把我的名字叫出来，等于是我的整个网络，我的整个这些资料全部是被对方知道窃取。那从什么方什么就是方法窃取我不知道，可能这些就是我们用些软件嘛，或者微信或者这些瓦萨皮这些，那它里面就是我们的资料，他知道电话打过来你是不是谁这样，他说是大使馆的，我再问了几句他自己挂掉了。这什么就是诈骗的，但他的诈骗是直接可以，他诈骗集团不在这边，不在马德里这边，他是在那边，我们前次说的就是特别在缅甸嘛，他在那边直接可以在电脑上控制，显示出来的电话是马德里的电话号码，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电脑黑客，那这还是在网络上面，那如果直接是侵入人的脑袋的话，那人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所以现在的程度科幻嘛，有个东西放在那个头上就读取人的那种思维嘛，思想直接帮你读取，那里面没有一点的秘密可言。但我们会在这里看到神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并且在这里我们知道仇敌的那种可怕性，它不仅仅是外面的迷惑，下面告诉我们甚至是钱权的那种压制。好，这是这里我是随便的我附带的就是提一嘴，大家做个参考。所以很多人说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植入芯片，是有一定道理的。那有的人说这是666，但到底是算不算666，这是需要最好的定夺。但在这方面让我们看到，当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这是会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这是值得我们基督徒警惕的。因此也在这里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已经非常接近，主来的日子是非常接近，我们是更加的需要警醒。好，我们看诗篇的58篇，这里大卫说，世人啊，你们静默不语，真和公义嘛，施行审判，齐安正直嘛。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今天这首诗的确是大卫所著的，等大卫所著的是一个是大卫犯罪以后悔改有所著的，一个可能是大卫在没有悔犯罪之前他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按着公义去行的，其实不是，因为整个的公义是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我是写了2句，1到5句是靠神恩典看透仇敌，靠神的恩典我们去看到仇敌。再一个是6到11节是抓神应许，是求透公通，所以说上节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嘛，耶和华求你敲碎少壮狮子的牙，愿他们消灭如激流的水一般。因此我们从整个的圣经当中看到，特别最后一集，因此人必说义人承然有善报，在地上古有施行审判的上帝，判断的上帝，在地上仍然有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人可能会因着自己的败坏，地上有时候强权政治可能会袭地上的历史，地上的历史有人说是以强者书写嘛，但神依然掌管历史。所以这是小龙里面，我们就不去多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看大小龙的中心，就是石头肉体引导传道不受迷惑，石头肉体引导传道不受迷惑。好，愿主祝他的话常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回应今天的圣经，我们来看今天的大卫，他的那种败坏心性，那种犯了罪还会要知罪的，其实这是人的那种本能。从罪的角度来说，一个罪人的一种他的本能的反应就是这样，如果不被主光照的话，人的确是非常黑暗的，人是非常可怕的。求主今天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悔改归给主，也是我们真正能够如同乌利亚那样的忠心不渝，也像今天的施洗约翰一样，在神面前 那一种肩负使命的去住，而不是像那些上层的人，犹太文士、祭司长这些，里面是存着诡诈的心来的。所以求主今天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时代当中更加的警醒，也更加的圣洁。我们一起来回应。